这几个扫好吗？统共拿给你。马太福音第三章，好，翻到请说阿们。好，一起来读神的话。三章，预备开始，来。提叫上帝的公义，跟我讲了上帝的公义。我们来到教会都听到很多的信息讲到上帝是爱，上帝是光，但是你要记得上帝的爱是真爱，真爱一定有公义的本质在当中，叫做公义的真爱。讲一遍，来，公义的真爱。因为上帝的爱不会乱来的，上帝的爱是在公义当中的，在真理当中的爱。所以我们要了解上帝是爱，是有公义有真理的爱在当中。我们的神呢，是一位公义的上帝。这位神呢，他以他的宝座是一个公义、公平为宝座，是他的根基。他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这个都是他的属性。甚至你从创世纪神造人的时候，把亚当夏娃呢就放在一个伊甸乐园当中，他造了很多悦他们眼目的树的果子都可以吃，但是其中中间呢有两棵树，一个叫生命树，一个叫善恶果树。当他告诉他们说，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，包括生命树。生命树就包括今天的就是预表主耶稣。我们要多多吃耶稣的身体，要喝他的宝血。我们生命要就像耶稣一样，充满了生命力，充满了活力，充满真理，充满荣耀在当中。下去，阿们。另外一棵树叫做善恶果树，跟我讲来，善恶果树。善恶果树呢，不要去摸它，也不要去看它，知道就好了，千万不要去摘它。他说吃了日子必定死。这个善恶就是善恶对错啊，很清楚的，这个叫做上帝的公义。上帝故意把这个公义呢放在人的原则当中，那知道说上帝是公义的神。如果没有公义的话，人呢就会活在混乱当中。看看我们国家社会，如果没有法律的话，这国家已经混乱，不是吗？ OK， 看看我们的交通，如果没有交通规则的话，就混乱，会车祸，会有这个什么，会闯红灯，可能会呢有酒驾的问题，可能呢就意外发生。所以要有交通的规则，家庭也是如此，婚姻也是如此。只要有上帝的地方呢，都有公义在当中，因为上帝是公义神。相信说阿们。弟兄姐妹，刚我们为了国家祷告非常好。弟兄姐妹，不要为只为台湾祷告，其实全世界各个国家都要祷告，特别最近要为美国祷告啊，因为美国那选举从来没有这么混乱的哈，又很难投啊，一个是什么疯子，一个是什么骗子，所以怎么投啊？是不是？要是你是 American， 你就很难投，到底要投给谁呢？只能说比较不烂的苹果成一个了，这很难了。两个70岁老人家吵成那样子，哇，实在是，而且谩骂这样的声音嘛，其实背后呢，里面都是讲到很多人的不公不义不法。整个挂在一起哦。其实我们要为美国祷告，因为美国早期是清教徒设立的国家，是非常青年 公正公义，设立的国家嘛，对不对？连钞票都写 In God we trust， 不是吗？我们是深信上帝的国家。现在呢，神都好像不见了，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要悔改，要回转。那也要为台湾祷告啊！台湾在两个礼拜啦，有这什么同运的去绕行的，看到这个吗？好，请大家注意哦，我没有看清任何这个同性恋者，没有的。我们教会在做这样的事工，因为神都爱罪人，我没有比你更好的，因为神爱每个人。阿门。但是大家请听清楚，同运不等于同性恋，阿门吗？要清楚这个东西，不要呢把它同混，他们被绑架了。很多呢人就以为是这个，不是。你看到这个这个同运的呢，到最后在总统府绕行啊，然后呢，最后呢演出那个真的是不堪入目啊，很多那个低俗的、淫乱的，他只要诉求性解放，然后要入侵在校园当中，让这个课纲呢都充满了这些混乱的这些东西在里面，所以我们要起来祷告，教会呢是天国的代表，相信阿们。教会呢就是公义的代表，是神国在地上的代表，所以教会不能不吭声，盖着就好，好像鸵鸟心态，千万不能这样子。教会就是代表上帝，要起来吭声，要起来发声，要起来祷告，要起来发言，教会的立场，相信阿们。这就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。上帝是公义的神。有人问牧师说，那上帝到底要我们做什么？有时候基督徒当久都不晓得到底我们要做什么。我告诉大家，有个小先知叫做弥迦，跟我讲的弥迦，弥迦讲过一句话，他说什么呢？上帝到底要什么？要我们百姓做什么？跟我讲，来，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神就是要我们做这个事，因为他是公义的神，所以要我们儿女呢都行公义，相信阿们。所以我们明白，原来神讲的都不复杂，我们要实行在公义当中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你就把大纲写下来。那你会问说，什么是公义呢？什么是上帝的公义？上帝的义呢？我当基督徒要清清楚楚。我们再来看到马太福音第三章，好吗？看到神讲的公义是怎么一回事？一起来读。看到第三章，我们读第一节开始，好吗？好，一起来读，预备，请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，在犹太的旷野传道，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这人就是先知。他说：“预备。”好，这边就好了。那时把它圈起来，那个时候那个时间是什么呢？我那个时代是什么呢？很清楚告诉我们，那个时代讲到有个人叫做施洗约翰，讲遍来，施洗约翰，施洗约翰的约翰这个字 John 这个字翻译出来什么？就是 God's gift， 是神的礼物，神的恩赐的意思。原来呢，约翰来到世上就是要把神的礼物、神的恩典分享给那个时候的人。到底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那个时候跟主耶稣的时候是同一个时间的。后来耶稣就出现在人类的舞台当中，就跟着约翰出来了。约翰呢是开路先锋，把耶稣引出来。耶稣还没出来之前呢，约翰就在旷野开始传福音，传道了。他大声疾呼，他说：“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”他很努力传福音的，传福音有没有果效？很有果效。可甚至耶路撒冷几十万人都出来要受洗啊，所以他是一个伟大的复兴家。不仅如此啊，整个犹太省份各村庄都要来受洗啊，真的是复兴家。而且约旦河外的、河东的都过来要受洗啊，他真是复兴家。他越讲越精彩，很多罪人就离开罪恶，进到了受洗行列当中。所以愿神祝福，让台湾呢有更多的复兴家起来。阿们。愿神祝福我们台中，特别我们丰富教会很多的传福音的复兴家。阿们。各位，你就是了，你每个礼拜在做复兴的工作，你知道吗？当心耶稣要加入我们的行列，我们在做幸福小组，不是吗？阿们。在旷野的时候就大声的疾呼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时候是约翰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其实跟耶稣同样时代。我再介绍一下背景，那个背景是什么背景呢？耶稣的时代刚好罗马帝国的时候，约翰也是在那个帝国而诞生了，是黑暗的时候。那时候政治呢非常的黑暗，这个帝国主义啊强逼所有的以色列百姓，他们所种植的所有的这些大麦、小麦，70%都要缴回到这个罗马帝国，所以大家都是很穷苦的，民不聊生。你有100块，70块都要缴给政府了，这样了解吗？ 像台湾没有这么高税哦。如果他像我们，大概大家都穷了。你所赚的钱70%都要缴回去的意思，所以大家都非常的痛苦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政权呢会常常高压在下面。有没有听过耶稣讲过一句话？如果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跟他走什么二里路？其实耶稣在讲这个背景是什么意思？只要你遇到了罗马当官的，或是当兵就好了，罗马兵丁呢，他身上有很多的包袱，有很多的器械，很多的武器，他看到来你就来哦，然后呢他把所有的包袱就丢给你啊，背着走啊，你就跟他走，要走多久了？走多远？一里路，这是他们合法的啦。耶稣在教导说，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要走什么二里路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大家看到官啊，看到兵就闪，为什么呢？会强逼我，知道这个背景吗？就这个讲到，所以大家呢都很害怕，遇到官就躲，遇到兵也躲，所以常常都躲来躲去，所以不能很快乐在过生活。不仅如此，政治界还有宗教界都非常黑暗。当耶稣来的时候，耶稣常常骂什么法利赛人是毒啊，这个什么他们是这个啊，约翰是讲毒蛇种类，但是在耶稣也骂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。因为他们常常利用宗教的这样的外壳来利益他们自己，等于说自肥了。这些文士、法利赛人，还有这些祭司长们，都是利用上帝的名字来敛财。很多地方呢，就把穷寡妇的钱都变成自己的了。很多的都没有怜悯的心在当中，是当时的情况非常糟糕的。所以大家知道，那个时候最黑暗的时候，等于说旧约跟新约跨过来的时候，是最黑暗的400年，好像上帝都不见了，上帝的声音都沉默了。最黑暗的时候，耶稣被差派来了人间，成为道成肉身的爱子耶稣，为着罪人来到人间，使我们有机会遇见大光。相信说阿们。这个就是神在最黑暗的时候差派耶稣来的那个时机。所以我们知道神爱不爱世人啊？爱世人。愿神祝福大家，不管我们现在的处境如何，国家处境如何，或全世界的黑暗度如何，请大家记得上帝是公义的神。阿们。神都知道，神会来，神会垂听。好，他讲的话语是什么呢？你看到施洗约讲的话很简单，他说他在犹大的旷野传道，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不仅那个时候政治是黑暗的，宗教是很混乱黑暗的，还有一个就是人心如旷野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个人传福音应该到大城市去传吗？就跑到旷野去喊呢？原来告诉我们说，人心像旷野。什么是旷野呢？旷野就是白天呢很热，晚上很冷，没有人烟的地方，没有人喜欢住的地方，而且只会住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些毒蛇啊、毒蝎子住在那个地方，而且旷野呢没有道路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施洗约就开始大声疾呼。他说什么呢？要在旷野开道路，你们要预备主的道路，高高低低、起起伏伏、弯弯曲曲都要修正。原来人心呢就像旷野一样，很糟糕，非常的孤单，非常的枯干，没有一点生命，充满了死亡，充满咒诅。这个就是那个时代。所以大家了解之后，就了解为什么约翰要在旷野传道了。他传道呢很简单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好，所以了解了哈，什么是天国呢？来看我这边，天国就是上帝掌权的地方，天国就是上帝宝座设立的地方。不要忘记，上帝的宝座是公正、公平、公义为宝座的，所以等于神的国来到的时候，就是公平、公正、公义来到的时候了。好，很多人以为天国，以前我也这么认为了，以前我已经第五代的信徒了，以为天国就是天堂了。死了之后呢，我们就被提升到天堂，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那地方很多天使，然后呢可以吃香的喝辣的啊，不用工作，每天就这样子唱唱歌，然后敬拜上帝，跟神呢敬拜亲吻一下，大概类似这样想法了。弟兄姐妹，天堂如果是死了才去，那这边告诉我们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代表说神的国可以来到什么人间，不用等着死了才遇到什么神的国，而是在人间呢，神的国就要降临了。阿们。难怪耶稣说主导文，我们在 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降临，阿们。所以不是我们消极，我死了，好，我已经挡到这个啊，这个很重要的票了，我就一定可以上天堂了。不是，我们记得那是消极的，积极的，我们祷告，神的国临到地上，如同临到天上，临到台湾这土地，如同临到天上，阿们。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施洗约翰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所以神的公义就是神的国临到这个地方，是合法的，是正确的，是良善的，是公正的，这个就是上帝的国要临到我们所居住的土地。相信说阿们。好，那有人说，那我怎么进到神的国？很简单，跟我讲，悔改。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嘛。悔改是唯一进到神国的唯一道路，唯一通路，其他的都没有路了。不是条条道路通天国，通罗马，不是这回事。不是在拜什么样的信仰，有什么样的神，我都可以进去。 No， 圣经告诉我们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能够靠着主耶稣得救，唯的路，救命之路，救恩之路，就是透过耶稣基督。相信说阿们。所以鼓励大家，不管你过去有什么信仰，请大家记得，唯有悔改才能进到神的国。好，讲到悔改之，我有 一段话跟大家分享啊。一阵子我在读一个牧师的这个书，看的时候我觉得，哇，原来悔改意义不是这样子而已。我们想到悔改会想到什么？啊，我犯罪了，所以要什么悔改，对吧？我做错了，所以要悔改嘛。犯罪犯错都要悔改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原文的意思不仅这样子而已。英文悔改叫 repentance，repent 这个字呢，拆开来是两个复合字。re 这个字而意思什么呢？再一次 once again 的意思。那 pent 这个字呢，是一个阁楼，被关在阁楼的意思。阁楼是房子最屋顶的地方，叫阁楼嘛。好，两个字连接在一起什么呢？再一次回到至高处，至高点，那个叫做悔改。原来呢，上帝告诉我们，天国近的是指什么呢？天国在很高的地方，天国有天国的文化价值跟天国的眼光在当中。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眼光不再有天国眼光的话，所有的人都要悔改。悔改的意思简单的讲，就是要有天国的眼光，天父的眼光，耶稣的眼光，看待任何人、任何事、任何物，那个叫悔改。叫做阿们。如果我们没有这眼光的话，我看到你啊，看不起你了，那个就没有神的眼光了。我看我自己呢，越最后一个了，我是个罪魁了，越看越自卑了。你就要悔改，因为你没有用神的眼光来看到你自己跟别人。当我知道这，我就悔改了，常常悔改。为什么呢？有时候很容易用地上的眼光看待人事物。 Repent 是指什么呢？要至高处的眼光来看待任何事跟物。阿们。这样子我们心里面就知道，哦，随时我们都要回转悔改，用神眼光来看到别人，看待自己。当我悔改之后，我现在看到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美丽跟英俊，不是外在，而是真的是用神眼光看待每个人。因为每个人，哦，在神眼中都是宝贵的。因为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宝石，你知道吗？只是有些未开发，你知道吗？好像宝石没有被人家赏识，不晓雕塑，其实里面都是宝石，是尊贵，是荣耀，看栽培你了，不是吗？但是耶稣呢，最会栽培我们。阿们。你看十二个门徒，到最后都不一样，是不是成为天国的降临？哈利路亚。用神的眼光看待人，看待你自己，看待孩子，看待你配偶，看到你老板，看到任何人事物，这个叫做悔改，天国的眼光。阿们。面前祝福大家。施洗约翰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就是指这个啊。我们有这个，我人生眼光完全不一样，有神国会降临在我们当中。阿们。愿神祝福我们的领袖都有天国的眼光，所有的组长、区长，所有在外面有做领袖的都有天国的眼光，这才是上帝要么真正的悔改。好，接下来第二大纲，我跟大家分享到什么公义，我已经解释过了，只有上帝是公义。 只有耶稣是完美无缺的，他是唯一的公义，是义者耶稣。好，第二个大纲，世上的三种义啊，义有分三种啊，我把它分成三种人也可以的。好，第一种人呢、啊，把它写下来说，不义的人，不公义的人啊、哦。第一种人呢是不公义的人，叫做罪人呐、啊，这大家比较知道。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三章五到六节，五到六节一起来读好吗？啊，预备，请。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，在约旦河受他的洗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也来，就你们要与悔改的心相称，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。我告诉你们，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，施洗约传福音非常有果效，因为他是一个福音的复兴家。很多人听到福音就从城市、从约旦河、从村庄跑过来，承认自己的罪。那怎么啊洁净罪呢？透过了洗礼，就是受洗的这种人呢，叫做罪人，叫做不义的人，非常有果效，传福音，很多人就认识主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罪？罪呢？我们原文意思就是没有命中目标是罪。偏离的靶心就是罪。那到底神给我们的罪的定义是这么清楚，那你说，那我可不可以知道什么是罪项呢？罪的项目是什么呢？我给大家两处经文好吗？看一下，不是要定大家的罪，而是知道说，像我们去身体检查，各个都要检查出来到底有没有合神的标准，没有的话我们就修正，这样了解吗？ OK， 好，我们看了罗马书一起来看好吗？所以不是用定罪的眼光来看，而是用神的话语的眼光来看神的话。我们看了罗马书第一章，等一下再翻回来刚刚所读的哈。好，罪的 list 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到第一章二十八节，我们用心来读神的话。二十八节找到请说阿们。好，一起来读哦，预备，请。一章二十八节，罗马书，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装满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、满心嫉妒、凶杀、增进、诡诈、毒恨，又有财谤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侮慢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无知的、被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刑，画起来刑将是人，是当时的，所以罪的工价乃是死、哦、清楚了哈、哦。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刑，还喜欢别人去刑。好，第二处经文送给大家，往后翻加拉太书，看一下来，加拉太书，加拉太书，我们看一下来，一起来，我们知道神的话语的教导。加拉太书第五章，第五章十九节，十九节。好，找到请上面。好，我们大声来读一遍，请来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增进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，画起来，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刚刚行这样事的人呢，很简单啊，不能进到神的国，这样的人呢会死。弟兄姐妹，请大家注意一下，我再三告诉大家，讲这篇信息是当然要知道我们靠自己不能达到神的标准，因为神的标准非常高。我们可能一看下来呢，哇，好多好多，最后我们可能都有掺杂到当中，可能一项、好几项，甚至十几项，你会发现到好多好多啊！我真是始祖的罪人，对别人讲来，我们是始祖的罪人。阿们。但是抬头看到这边好吗？我再讲一遍来，上帝来到人间，透过耶稣基督，当约翰看到他的时候，马上指出来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上帝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，那是要因他而悔改，因他而得救。那为什么神要把他公义这些罪恶 list 出来呢？很简单，看我这边好吗？让你知道， 不能靠自己来称义，让你知道你无能为力，你达不到神的标准，讲清楚吗？以前呢，我们都靠自己努力，要行功德、积功德、做好事、说好话，到处贴一大堆，对不对？车祸也推，到处都贴一大堆，哇！但是真的做得到吗？做不到，犯一条就众条都是了，不是吗？有时候外面看起来是人模人样，里面呢其实不是了。所以你了解了，靠自己完全不能称义，靠人你要记得要放弃这个想法。所以呢，每个人要聊到世上的时候，一定要知道神要人看到罪恶，不是要让你越来越挫折感，而是让你回转面对十字架，只有上帝能够救我们，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白白称义。相信阿们。我们的工作很简单，人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、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但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很简单，就是认罪、悔改。所以你看到施洗约翰说：“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悔改是唯一的救命之路。”阿们。只要愿意的话，我们今天就可以得救了。上帝就在讲这样的好消息，不是定罪，不是控告的。我们在刚开始来到这地方的时候，我们邀请到一个弟兄啊，那时候是弟兄了，现在当牧师了，现在在隔壁开个教会叫爱家教会，哦，知道吗？有一个叫做曹永山，大家记不记得？他的书蛮不错，你们去看哦。这个人哦，来到我们教会做见证，大概第一年吧，我记得，哇，很精彩，他们夫妻。他以前呢是皈佛法的这个佛教徒了，然后呢已经皈依的了。哇，为什么皈依？因为他常常去到这个佛光山呢，跟那个大和尚都常常在一起，而且他常常会支持最多就是他了。那几年前不是有人这个佛教都去跑到那个什么一个泰国去嘛，对不对？去迎活牙嘛，他就是拿个活牙那一位了。吹气吧，他佛子就是他拿的，那不是随便人可以拿，要相当的什么奉献啊，相当的标准才可以拿那个，他就是拿那个的。后来他信耶稣，你知道吗？这种会信耶稣啊，会会打破你的眼镜哦，跌破你的眼镜。为什么信？因为他遇到真神耶稣。他是个好人，他也是一个商人，但是他女儿呢到了澳洲之后得到福音，然后把福音传回来，用百般的方法一直劝他。后来呢遇到挫折，然后整个经济不好的时候，然后福音就进去，他都开始祷告遇见上帝，一直到上帝的时候他整个改变过来。后来他做见证的结论我还记得，很印象很深刻。我告诉大家，我以前拜了多少，花了多少钱，都是做一件事情，盼我的罪孽能够消除。可是我问了很多的师父大和尚，我哪时候可以罪孽消除？没有答案，何年何月没有答案，继续再做下去就好了，做后书没有答案。所以他心里很闷啊。后来信主，他说感谢主，几个字送给大家，叫做投奔自由。这是他结论呢，投奔自由，记不记得？我的印象很深刻，我说哈利路亚，早一点投奔自由不是很好吗？对不对？以前呢从大陆飞过来投奔自由，对不对？还要给钱嘛，对不对？奖金嘛。现在投奔神的自由，给你生命，而且得了更丰盛。阿们。信耶稣是不是投奔自由？
是哦。
你知道吗？这就所有佛教徒一般信仰都是这样子啊，被修过了这孽啦，大家互相的欠债啦，还多久啊，都渡掉不别人，都是这样，很消极悲观，不是吗？可信主之后是不是投奔自由？是，我们周遭好多人没有自由，愁苦啊，愁容满面。我们投奔自由的要给他真理啊，阿们。很简单，多开幸福小组，把福音传给人家，人们就投奔自由。哈利路亚，这就是福音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最近我也听到一个牧师讲到他们教会的见证，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们教会大概三年前呢，遇到一对夫妻啊，他们是从监牢被放出来的。”因为他们怎么样吸毒，而且什么贩毒啊，所以关很久啊，吸毒啊比较容易出来嘛，贩毒被抓来就不得了了，会关很久蹲很久啊。后来他们就是因为 到这个什么监牢当中，听到更生人团契有没有传福音给他们，他们在当中接受福音，就认识主了。在当中呢，就天天呢被神的话充满。后来夫妻呢就离开了监牢，就来到这个教会。那到教会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教会也是做双翼的，然后就开始养育班开始。可是要养他们不容易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吸毒可能太多了，精神不能专注，有时候有一颗睡一下，然后写也写不清楚啊，所以有时候只能听啊，或者录音再回去听啊，是这样情况了。所以你要读了大概两年就毕业，他们读了三年半还没养育班，还没完全那个。但是他们就是被接纳，被教会的爱蒙哈很浓厚的接纳，他们觉得找到家，然后就不断的读神的话这样子。好，你知道吗？有一天呢，他跟牧师讲说：“牧师啊，上帝会用我吗？”牧师说：“上帝会用你这种人，你会得着你这种人，这种人呢需要你这种人去得着。”有点像怪怪的，他听不懂，后来他就在想着，有机会来了。有一天呢，他们加入教会的更生人的步道，他们就有机会回到监牢。这次不是被关出回去哦，去回去怎么做见证，在很多人面前做见证了，讲他们那一段荒唐的日子，吸毒贩毒的日子，很多受刑都在当中。因为我是这种人，你也是这种人，所以讲话都很通啊，不会管那么久，就直接的知道他那个想啥的弄啥弄在，直接就讲讲到最后，你知道吗？最感动的时候，牧师就说：“哎，呼召怎么办？你呼召这种人，你要需要你这种呼召。”他也没有呼召过，什么叫呼召？啊，他说：“就叫他信耶稣啊，那都丢了。你哥快一杯信耶稣吧，安尼俩，没有什么什么特别那个，就 calling 嘛。好了，他说我两杯信耶稣一波，请问安尼哇，投奔自由不？你知道吗？一百多人举手归向耶稣，这种人才可以救这种人。”阿们，一百多人呢，我都没有这么厉害，一百人受洗。弟兄姐妹，神会使用你过去荒唐的日子成为伟大的见证。阿们，只要你投奔自由，一切都可以来。昨天在今年呢，听到去年他们更生团契啊，他们到了台北啊，反正各省啊各地方的监牢去做福音的工作了。去年统计下来，1600位受洗的受洗归向主，1600个呢，感谢主啊！这个叫做什么罪人呢、啊？知道自己的不义啊，这个人叫有救啊。第二种人哈、哦，大家看下去啊、哦，这种人哈、哦，叫做自义的人，这种呢比较不容易救，为什么呢？自我感觉良好，有没有这样人啊？有，你看施洗约翰传福音的时候，有出现两种人出现。来看圣经，来哪两种人？看下来，刚刚所读的马太福音，你们圣经还在吗？还在哈，感谢主。来看下来，看到哪个地方？我们看到第几节？看下来，不是，我看一下来。好了，看到对了，看到第七节，大声读来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，就对他们说：“毒蛇的种类啊，谁指示您？”好，这边就好了。如果你是施洗约翰，如果你是了，你敢不敢跟人家传福音？毒蛇的种类啊，骂人嘞！哇，毒蛇！哇，这个实在是，这种话下去的话，我就知道命运已经很惨的。施洗约翰命运有没有很惨？到最后头就砍断了。他其实是在为主怎么讲公义的事啦，他不妥协，但是呢，神也给他这份恩膏为主殉道啊，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子。但是他讲了两种人是自我感觉良好，我们把它称为叫自义的人。跟我讲，自义的人，自义的人的特色是自我感觉良好，他不觉得他需要悔改跟认罪，他总是觉得我非常的优秀，非常的优越感在里面。他会鄙视别人，我呢比较圣洁，你呢不洁，所以约翰直接指出来毒蛇的种类。这两种人我稍微解释一下，一个叫法利赛人，跟我讲来，法利赛人特色什么呢？就分别出来的意思，所以他有什么圣属之分。而且法利赛人呢，在外在呢很看重，他很看重外貌协会啦，都是外貌的，他的衣服呢 你看他穿的是长袍啊，里面呢写满了经文，绣满了经文啊，上帝说，然后写下来这样子。然后呢头戴什么经文的盒子哦，这盒子一打开呢又经文拿出来了。这个人很怪哦，这没事呢就放在十字路口，他也很喜欢祷告，祷告一定要在十字路口，好哇哇哇哇讲，大家哇好近前的，你看你看。然后呢在会堂才祷告，哇很大声哦。那不仅祷告，很喜欢进食，进食的时候脸一定很难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进食，让他知道我很苦啊，进食的样子要给人家看。再来呢也喜欢奉献，奉献的时候一定要换了一大把的什么这个钱币，然后用头的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，哇真大把耶，注意听不亮亮亮亮没亮啊呢，这个就是好像饺子老虎那个嘛，就这样子叮叮叮叮叮叮，以后我们换盒子好了，大家用头的叮叮叮叮，所以穷寡妇就不敢投，因为连叮都没有叮。他们是这样子的，他喜欢施舍，施舍的时候你要像我们的姊妹一样，后面带着什么号角哦，然后开始噗噗噗噗噗，然后看到很多穷人了，噗噗噗噗噗，然后开始就给钱，怕人家不知道他在什么施舍。法利赛人专门在搞这个了，想了解吗？那撒都该人呢？撒都该人更怪了，他们是祭司阶级的，想了解吗？祭司哦，哇，圣俗，这样的阶段就出来了，阶级就出来了。我比较圣洁，你比较不圣洁，好、哦，我是圣职人员，你呢？贫信徒，被白贫的信徒，就这样子啊。而且呢，他们很小信，什么小信呢？圣经有些信，有些就不信。不合逻辑我就不信，特别是不相信天使啊、灵界啊、魔鬼啊、死人复活啊，这些他都不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逻辑不通，想知道吗？这撒都该人，难怪施洗安出来说毒蛇的种类啊，毒蛇的种类啊。我们英雄哥不是了、哦、他现在不是，他是羔羊了，过去可能是，现在不是了，完全改变过来。弟兄姐妹，生命一定要彻底的改变悔改，没有悔改的话只是宗教外衣。而且你看施洗安骂他是有根有基的，不会乱骂人的。他说什么？不要自以为是，自言其说，我们有个祖宗叫亚伯拉罕，亚一个，然后亚、这个雅各以撒，告诉大家不是这回事，不要以为我们是世世代代的传承的母户信仰就可以进到神的国。抬头看我这边，我是牧师，我的老爸也是牧师，我的孩子呢已经第六代了，我们有优良的血统，我应该从小呢在妈妈当中我就得救了，所以我一定可以进神的国。谁讲的？没有悔改谁都不能进到神的国。阿们。请记得悔改是个人的，不是历代祖先血统的问题，是生命有没有回转的问题。阿们。所以我们当中如果你已经好几代的，我劝你要悔改，如果你跟我一样了，比多少代的请悔改。阿们。不要宗教外串很久，我从小都在教会，你有没有在主日学长大的，这跟你这个没有关系，跟直接悔改有关系。阿们。所以你看到施洗安讲得很重，就这个，因为他们自言其说，自我感觉良好，以为靠了母父信仰就可以得救了，错，这是大错特错。悔改是个人的，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。阿们。所以他骂得很重，这样了解吗？就是因为他们不懂，他们不太相信这个话，所以一定要告诉大家原来是指这个，所以不要质疑，质疑呢不能得着神的称义。以赛亚书曾经讲过，神教导我们说人的义就像破烂衣服，有没有读过这句话？什么叫破烂衣服？原文的意思我看了之后才知道是指什么呢，不是我们这衣服穿旧的破了，但原文的意思在讲什么，好像女人家每个月都有月经，在早期古代的人没有什么卫生棉的，他们都用布，不是吗？然后呢这个布呢沾染了血，就是很污秽。你行的公义，你做好事，你说好话，你做了很多的善事，看起来呢在神眼光 就是这个破布啊，很污秽啊，洗都洗不干净。神在告诉我们，不要靠自己行为有称义，你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，只能靠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洁净。阿们，就是指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从现在开始不要再自我挣扎努力了。第三种人很简单，第一种人叫做不义的人，第二种人呢叫做自义的人，第三种人呢叫称义的人。跟我们讲来，称义的人。好，称义是什么意思呢？相信上帝所救人的方法，就是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2000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。好，看我这边好吗？当约翰指出耶稣，看哪、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时候，他指出耶稣就是代罪的羔羊。我上次讲过，耶稣就是那个羔羊。当你受洗的时候，你就承认我是罪人，你不用讲了，也不用介绍你自己，你只要受洗那时候，你就在承认我是罪人。罪人承认耶稣基督的公义就可以覆盖我们。当耶稣的公义覆盖我们，宝血淋到我们身上的时候，请大家看我这边哦，在上帝的眼光哦，你已经在耶稣基督的遮盖底下，穿起他公义的外袍。上帝看起来呢，用审判的眼光，天堂有极大的大法官，就是上帝，他有很多的愤怒要临到罪恶人的身上。但是你呢，现在躲在耶稣的外袍里面，上帝说没有罪了，上帝说对了，赦免了，在我面前呢，在法庭面前完全赦罪，你就成为自由的人。这个叫做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成为新造的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哈利路亚，这就是投奔自由。阿们，不要再修了，哈利路亚，那病归波，不用了，完全得赦免了。这么好哦，叫后康哦，就是啊，叫后康的玻璃天嘛，这叫做好消息。阿们，因信称义。因为相信上帝所做的救赎恩典，我就称义了。不是我称义，是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流宝血，在上帝眼中就无罪了。哈利路亚，无罪人是最自由的人，最喜乐的人，最平安的人，无罪一身轻。阿们。活在罪那里，常常有控告的感觉，不要自我控告。如果你犯错了，赶快来到耶稣的宝血底下，继续在耶稣的遮盖里面。阿们。不要再走错路，神要我们过一个恩典的生活。哈利路亚，这是神给我们的非常重要的哈。好，接下来第三个把它写下来。第三个，如何得着神的义？我快快讲一下哈。得着神的义很简单哦。来，得着神的义，我们的中国字就讲得很清楚。我们都有个听过，义这字怎么写？上面一头羊，下面一个什么？我。讲到我们的老祖宗很早就知道，每一个人要称义吗？上面要有一头羔羊，那羔羊是神的羔羊，耶稣基督会除去我们世人的罪孽。怎么称义呢？在基督耶稣里面，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，因信就称义了，就是这么简单哈。好，第二个，请大家读了这经文呢，我们要结束了。我们看的地方呢，我们看到这个地方13节，预备，请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，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，约翰想要拦住他说，我当受你的洗，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暂且许我，因为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，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。弟兄姐妹，我要问大家，请问耶稣需不需要受洗？需不需要受洗？如果照着约翰的理由，他受洗是为罪人受洗哦。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，请问耶稣要悔改吗？那不用悔改，为什么要受洗？好，我给大家解释，大家复习一下。耶稣在这个罪人的行列当中走到约翰面前，约翰就吓一跳，你怎么找我受洗呢？应该你要为我什么受洗呀、啊？因为他刚刚介绍说，众人啊，记得哦，我只是为你们罪恶受洗而已。但是在我后面有一个比我能力更大的，他要用圣灵跟火跟我你们什么施洗。讲完，耶稣就冒出来了，就这个意思。后来约翰说：“不行啊，你要为我受洗啊！你是那弥赛亚，你是那救赎主，你是神的羔羊啊！怎么你会被我受洗呢？”所以约翰说：“不行。”后来 耶稣就讲了一句话，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。我们请问耶稣是一个人受洗，还是找一票人跟他一起受洗？一个人呢、啊？但是为什么我们？很简单，解释来讲，就是耶稣受洗这件事情，圣父、圣子都是同意的。想了解吗？圣父、圣子是同意的、认同的。你要完成这样的义，是要透过受洗。第二件事情呢，耶稣在表达尽诸般的义什么呢？他看这边好吗？耶稣那时候受洗还没带任何门徒，他一个人而已。但是他知道接下来受完洗之后，他开始要招门徒，要来传福音了。所以他就开始告诉所有的门徒，我是第一个受洗，我要成为你们表率跟榜样，在我的心中期待所有的门徒都跟我一样走受洗的道路。耶稣没有罪都受洗了，我们可以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受洗不受洗吗？有人说，牧师啊，我信就好了啦，不用洗啦。有人知道吗？耶稣曾经挂在木头上，旁边有一个也没有受洗啊，不是吗？我告诉那个叫特例了。你有挂在木头上吗？耶稣有在你旁边吗？耶稣跟你讲说，今天你就在我乐园吗？没有的话，乖乖受洗。阿们，因为耶稣都受洗了，没有罪都已经受洗，我们为什么不要受洗呢？还有没有任何理由说不受洗？你说牧师，你不晓得我们家里情况，你不了解了。我们家里哈、哦、到处都是炮火啊，枪林弹雨啊。如果我受洗的话，我就改教的话，哇，我的哇会死得很惨。你知道我婆婆一定强要我一定要拿香的，我就很怎么样啊？我爸爸怎么样？我告诉大家，我告诉你，送给你好祝福的话。耶稣了不了解你受洗会受逼迫？所以马太福音不是这一章，还到第五章有八福，有没有听过？其中最后一个福是什么？我已受逼迫了，有福了。阿们，因为天国是你的。哈利路亚。所以受逼迫会不会有福气？有福气啦。跟你讲，你有福气了。阿们，我已受逼迫就有福嘛。那被逼迫的时候，请记得看我这边哈，不要愁容满面。受逼迫要什么？欢喜快乐，因为天国的赏赐是大的。阿们。你相信耶稣为你复活吗？你相信他是活神吗？他相信改变一切吗？他使死人复活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信的话，上帝就开始在你家庭工作。你有必死的决心，受逼迫的决心，一个麦子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当你信，你们全家要信的机会就更大了。阿们，得救就多了。我一受逼迫是有福的。再来看看隔壁，你又不是第一个受逼迫，隔壁多的是，不是吗？是啊，所以一群受逼迫的，哈利路亚，不是吗？不孤单，对不对？又不是你一个人。你们家很惨吗？隔壁比你更惨，后来越来越好，就是这样子走过来的，不是吗？是啦。所以耶稣说八福，你相信你有福气吗？福气啦，你就要得到这福气。为什么？受逼迫，我这人就是有福的。所以结论来讲，上帝是公义的神。阿们。他一定会为你的不啊，这个冤屈、难过还是怨气，都为你伸冤。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今天早上有没有得着？我们站立起来，领受神的祝福，我们来敬拜他。